乔崇、张申、殷少、王藻、耿玄、刘林柱、僧人林远、李顺兴、谭特师、尤吴道荣、张远游、严鄂头、王春、信多方、宋景业、许尊、屈少、吴尊氏、赵辅和、黄辅玉、谢法选、魏宁、齐母怀文、张子信、陆法和、蒋生、强烈、宇继才、子智、卢太义、耿寻、来和、萧吉、杨伯丑、林孝公、刘佑、张昼玄。阴阳是用来校正时辰，顺应节气顺序的。卜筮是用来决断嫌疑，确定犹豫的。易巫是用来抵御妖邪，养护性命的。阴律是用来调和人与神明，节制哀乐的。相术是用来辨别贵贱，明确名分道理的。技巧是用来便利器物使用，解救困难的。这些都是圣人无心而为，根据人的需要设立教化，救助灾患，禁止邪恶淫乱，从三皇五帝的圣明时代以来由来已久了。古代谈论阴阳的人有箕子、皮燥、子慎、子维，通晓阴律的人有师旷、师智、伯牙、杜葵，论述卜筮的人有石扁、史苏、严君平、司马季主，讨论相术的人有内史叔服、孤不子清、唐举、许富，说到医巫的人有文治、扁鹊、季贤、华佗，那些巧思的人有西仲、莫迪、张平子、马德恒。所有这些君子没有不探究灵妙、洞悉精微道理的。有的人弘扬大道以济世，有的人隐姓埋名以利人，深奥不可测夺，本来就无法称颂。近古以来涉足这些技艺的人很少能保持纯正专一，大多肆意放纵其邪僻，严重的欺骗天道。有的变乱阴阳，曲意逢迎君主的欲望，有的假托神怪，迷惑人心，于是使得世俗妖异荒诞，不能返回人的真性，自身遭受灾祸毒害，不能寿终正寝，技艺成就而品格低下，用意就在于此吧。通关经史百家的言论没有不记载这些记忆的，有的叙述其玄妙，有的记录其迂腐荒诞，不只是用来广博见闻，而是用来表明劝诫。因此后来的作者都相互效法，从北魏到隋朝经历了四个朝代，至于专心研究记忆的人也很多了。在魏朝则记载曹崇、张申、殷少、王藻、耿玄、刘林柱、姜氏、周旦、李修、徐简、王显、崔玉、蒋少游，作为数亿传。在齐朝则有尤吴道荣、王春、信多方、宋景业、许尊、吴尊氏、赵辅和、黄辅玉、谢法选、魏宁、齐母怀文、张子信、马嗣明，作为方济传。在周朝则有纪俊、蒋生、姚僧元、李景熙、赵文深、楚该、强烈，作为艺术传。在隋朝则有宇继才、卢太义、耿寻、韦鼎、来和、萧吉、张昼玄、许志藏、万宝常，作为艺术传。现在检索姜氏、崔玉、纪俊、李景熙、赵文深各自编入别的传记，又检索到僧人林远、李顺兴、谭特师、严鄂头，并将陆法和、徐之才、何愁附入此篇，以完备艺术传。前代的著述都是混杂在一起记录，但到如果不同，那么它的流派就不同。现在各自根据其事按类别区分，先记载天文术数，其次记载医方技巧。曹崇，字子业，是辽东襄平人，擅长天文术数，担任慕容垂的太史郎，跟随慕容宝在参河坡战败，被道武帝俘获，随从平定中原，被授予太史令。皇帝下诏让曹崇制造浑天仪，升任中书侍郎，太史令职务不变。天兴五年，月亮在左脚心处出现晕圈，曹崇上奏，占卜结果是脚虫将死。皇帝在柴壁击败姚平后，认为曹崇的预言应验，于是命令各军焚烧战车返回。牛果然发生大瘟疫，皇帝乘坐的几百头大奸牛也在同一天死在路边，其余的牛前后相继死亡。这一年天下牛死了十分之七八，麋鹿也死了很多。曹崇的弟弟曹毅能言善辩，但才能不如曹崇，因为擅长北方民族语言，担任黄门侍郎。 朝议喜欢炫耀仪容，服饰超越礼制，说话声音像皇帝，身边的人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不惊恐的。皇帝知道后厌恶他。后来他家的奴仆告发朝虫，朝议谋反，招引姚兴。等到姚兴侵犯平阳，皇帝认为奴仆的话属实，逮捕了朝虫兄弟，一起赐死。张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通晓战后，自称曾经是奉苻坚，苻坚想要征讨东晋，张申劝他不要行动，苻坚不听从，果然失败。又是奉姚兴担任灵台令，姚弘灭亡后进入贺连昌的朝廷，贺连昌又任命张申和徐变一同担任太史令。统万城被平定后，张申、徐变都被俘获，任命张申为太史令。神嘉二年将要征讨柔然，张申、徐变都认为不宜出兵，与崔浩在太武帝面前争论。张申只固守常规占卜，而不能深入探究深远之理，所以不如崔浩。后来担任骠骑军谋祭酒，著有《观象赋》，其中谈论星象的文字很完备，文字太多不记载。又明元帝时，有个荣城县令徐禄，擅长战后，因罪被关押在冀州狱中。别驾崔荣宗到狱中慰问他，徐禄说昨夜一马星流动，估计赦令很快就会到来。崔荣宗先相信了他，于是派人出城等候，不久赦令果然到了。又到武帝、明元帝时，太史令王亮、苏元。太武帝时，攻破合龙，得到冯弘的太史令敏盛。孝文帝时，太史赵繁生都懂得天文。后来太史令赵胜、赵毅、赵弘庆、胡世荣、胡法通等两族世代从事天文工作。又永安年间，赵令因为衡州人高崇祖擅长天文，每次占卜吉凶都有效验，特别授予他中散大夫。永熙年间，赵令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与太史胡世荣、太史令张宠、赵弘庆以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在门下外省核对比较天文书、汇集甘德、石申两家的心经以及汉魏以来23家的经占，编成55卷。后来汇集各家摘要，前后所上的杂占按类别排列，日月、五星、28宿、中外观及星图合为75卷。孙僧化是东莞人，识得星宿分野，根据文字占卜来谈论灾异，时常有所应验。普泰年间，尔朱兆厌恶他多言，于是将他关押在廷尉，免官。永熙年间，孝武帝召孙僧化与中散大夫孙安都共同撰写兵法，还没完成，孝武帝就进入关中，于是停止。元相年间，死在晋阳。殷少是长乐人，通晓《九章算术》和《七要》。太武帝时，担任算生博士，在东宫西曹供职。泰安四年，进献四序刊于上表说，在姚氏的时候，我到伊川学习，遇到隐居的大儒陈公兴，向他求取《九章要术》。陈公兴字广明，自称是胶东人，在山中隐居，很少在人间出现。陈公兴带我到杨迪九崖岩僧人释坛隐那里，陈公兴就北返了。我一个人留下住在坛隐那里，请求学习《九章》。坛隐又带我到长广东山拜访道人法木，法木当时与坛隐一起为我讲解《九章》术家的杂要，又把先师和公所著的《黄帝四序经》经文36卷，共324章，专门论述天地阴阳的根本。其中第一篇《孟序》九卷81章，讲述阴阳配合的根源；第二篇《仲序》九卷81章，解释四时气旺、休囚、杀伐、吉凶；第三篇《书序》九卷81章，阐明日月辰宿交汇相生互为表里；第四篇《继续》九卷81章，详细解释六甲行祸福德，将这些经文传授给我。山神禁令严格，不能带出山。研究了一年多，大致掌握了纲要。山中居住艰难，无法自给，不堪窘迫，心生懈怠。在甲寅年，太阳在纯火星次时，有感于物而想回家。从那时到现在25年了。我以前在东宫时将情况上奏，得到景穆皇帝的圣诏，命我编撰记录，汇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恭敬地奉行明旨，谨慎地审阅先前所见的四序经经文，抄录要点，当时所需关于吉凶行为的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贵贱等级， 尊卑差别，吉凶所用，没有不全部具备的。没来得及在内廷进城，先帝就去世了。根据先前编录的恭敬的上呈，他的四序刊于于是大行于世。他的侄子殷九也因学术著名。王藻是渤海南皮人，通晓阴阳九宫及兵法，擅长风角。明元帝时丧乱之后，有人到王藻那里请求询问取胜的方法，王藻为他们设计方法，让他们各自没有灾祸，因此周里人都称赞他。当时有东莞正事抓住了仇人赵氏，约定第二天早晨会合宗族在墓地行刑。赵氏向王藻求救，王藻为他战后并给了一道符，说你现在暂且回去挑选七个人，让其中一人作为领头佩戴这道符，在鸡鸣时埋伏在裘家宅院东南方向二里处，天亮时会有十个人一起向西北走，其中有两个人骑着黑牛，一头黑牛在最前面，一头黑牛排在第七位，只要抓住第七个带回来，事情一定没有其他问题。赵氏听从了他，果然如他所说，那人正是郑氏儿子的父亲，各个儿子都被宗族所尊敬，于是和解了两家，赵氏最终免于一死。后来王藻与客人清晨站在门内，遇到突然刮风震动树木，王藻对客人说，按战法应当有千里外的紧急使者。中午时分，有两匹马，一白一红，从西南方向来，到了就会接我，逼我不得与妻子告别。说完就进屋召集家人邻里告别，然后沐浴带着梳囊，中午出门等候使者。如期果然有马一白一红从州里来到，立即催促王藻上马，于是前往行宫。当时太武帝包围凉州未能攻下，所以许彦推荐了他。王藻是许彦的老师。到达后，皇帝问何时能攻克此城，王藻回答说，陛下只要遗师占据西北角，三天内必定攻克。皇帝听从了他，如期攻克。皇帝返回都城，久不下雨，皇帝问王藻，王藻说今天申时一定会下大雨。到了未时还没有一片云，皇帝召见王藻责问，王藻说请稍等一会儿。到申时乌云四合，于是下起了滂沱大雨。王藻苦于疾病，请求辞职，请求回乡，皇帝下诏允许，于是死在家中。有人说许彦因为他的法术胜过自己，恐怕最终妨害自己，欺骗让他回乡罢了。耿玄是巨鹿宋子人，擅长卜占。有客人敲门，耿玄在室内已经知道他的性子以及所携带的东西何来问卜的意图，他占卜的结果十有八九准确。另外著有临战，当时有人传习，但他性格不合世俗，有时有王公想请他占卜，耿玄则拒绝不许，常常说现在已经显贵了，还有什么需求而要再占卜呢？希望得到意外之福吗？待今法律禁令严厉，王公们听说后没有不惊恐后退的，所以耿玄多次招致憎恨愤怒，不被权贵亲近，官职只做到巨鹿太守。刘灵柱是燕郡人，师从范阳刘辩，但粗疏无赖，有时做小贩，有时又抢劫偷盗，在市井卖弄术数。后来侍奉尔朱荣，尔朱荣相信卜筮，刘灵柱所占卜多次应验，于是被亲近优待，担任尔朱荣府的公曹参军。建义初年，尔朱荣在河阴杀害王公亲事，当时奉车都尉卢道前兄弟也相继前往行宫，刘灵柱因是同州之人，保护了他们，因此朝氏与卢氏家族相继免死的有几十人。尔朱荣进入京城，破格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封长子献公，跟随上党王袁天穆讨伐行稿。袁浩进入洛阳，袁天穆渡过黄河，与尔朱荣在太行山会合。等到将要攻打河内时，命令灵柱占卜。灵柱说未时一定能攻克。当时已近中午，士兵疲惫懈怠，灵柱说时辰快到了。尔朱荣击鼓进军，随即攻克。到达北中时，尔朱荣攻城未果，因为正值盛夏，商议想暂且撤退等待秋凉。庄帝下诏让灵柱占卜，灵柱说一定能破城，就在十八九日之间。结果果然如他所说，皇帝车驾回宫后，晋封灵柱为燕郡公，追赠其父僧安为幽州刺史。不久 兼任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北返后，与都督侯深等人讨伐葛荣余党韩楼，在蓟县将其消灭。随后处理州务，又担任幽、并、营、安四州行台。等到尔朱荣死后，庄帝被暗中杀害，林柱原本出身寒微，一朝至此，自认为方术足以鼓动众人，又看到尔朱氏有被诛灭的征兆，于是自号燕王，大行台，为庄帝举起一兵。他驯养大鸟，成为自己的祥瑞，胡乱解说图谶，说刘氏应当为王，又说想要避世就进入鸟村，于是刻章为人像，在桃木上书写符书，施行鬼道厌胜咒法，很多人相信他。当时西河人河斗林不翻起兵逼近晋阳，尔朱兆屡战不利，所以林柱扬言尔朱氏自然会灭亡，不需要我的军队。因此幽州、瀛州、沧州、冀州的人都追随他，跟随他的人夜里举火为号，不举火的人各村共同屠杀他们。普泰元年，林柱率众到达柏林的安国城，与赤烈延庆、侯深、尔朱羽生等人交战，战败被擒，在定州被斩首，首级传送到洛阳，尸体被肢解。当初林柱常说三月末我一定进入定州，尔朱氏也一定会灭亡。等到将要交战时，林柱自己占卜卦象不及，他用手折断尸草扔在地上说这有什么用，不久就被擒获。果然在三月份进入定州，而齐神武在次年闰三月在寒陵山消灭了尔朱兆等人。永熙二年，追赠林柱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号为公。当时又有个僧人叫林远，不知是什么地方人，有法术，他曾预言尔朱荣的成败，预知其实，又说取代魏朝的是齐。葛荣听说后，所以自号齐。等到齐神武到达信都，林远与渤海人李松前来拜见，神武以特殊礼节对待林远，询问天文人士。林远回答说齐当兴起，东海出天子，如今大王据守渤海，这是齐地，又太白星与月亮并现，应该速速用兵，迟了就不吉利。林远后来还俗，姓金，字次德，寻找他不知去向。李顺兴，京兆杜陵人，十多岁时时而愚笨，时而聪慧，当时没人能识别他。他预言未来之事时常有应验的。严冬时节穿着单布衣，赤脚走在冰上，以及入水洗浴，几乎不怕寒冷。家里曾设斋，正准备吃饭时器皿不够用，顺心说昆明池中有大荷叶，可以取来盛放饼食。他家离池子十多里，日饮未移，顺心就扛着荷叶回来，脚上还有泥，满座人都惊异。后来逐渐出入城市，常带道士官，有人想起他，不过几天他就到那人家里。号称李炼，喜欢饮酒，但从不喝醉，无论贵贱都敬重他，得到别人的施舍就散发给乞丐穷人。萧宝寅反叛，召来顺心问道我这个王能做几年，顺心回答说做天子自有百年的、十年的、一年的、百日的，事情有可知。等到宝寅失败，恰好百天，有个叫侯中德的人是宝寅的同党，宝寅失败后他收集反叛者，顺心说他必定失败，侯中德于是用棍棒打死顺心，扔在城壕中。不久顺心又活过来如初。后来贺拔岳北征，顺心给魏收写信，上面列出毛鸿斌等九人姓名，全部放归显贵。顺心随后提着一个河东酒缸，用绳子系着，在丞相中牵着走。不久蒲坂投降，又没过多久到太傅梁览家庭院中躺卧，用布衫倒着盖在身上。后来梁览在赵崔反叛，与东魏通使，事情泄露被诛，梁览衣服倒盖，果然如顺心的样子。周文增到温泉，顺心请求赐予温泉东边骊山下的二亩地，周文说李炼用这地做什么，回答说有用处。不久到温汤时患病死在那里。当初大统十三年，顺心对周文说可在沙苑北面造一尊老君像，面向北，做微笑状。周文说为什么，回答说让笑容攻破如如。当时很疑惑，不明白其意。等到如如国灭亡，周文想起此话， 于是在老君像旁造了顺心的像。谭特师名惠峰，身为比丘，不知是什么地方人，饮酒吃肉，言语沉默无常，预言未来之事，后来都如他所说。住在凉州，宇文仲合为刺史，请他到州内巡视了马厩仓库，就说为什么要养他人的官马官物。仲和发怒，不让他住在凉州。不久，仲和抗拒不接受替代，朝廷命令独孤信擒获他，仲和身死，资财被没收。周文派人送信召他，谭特出发到齐州，恰逢齐神武来侵扰玉璧。谭特说，狗怎能到龙门呢？神武果然没到龙门就回去了。侯景还未背叛东魏时，忽然拿一根手杖，杖头刻成猕猴，让他面长向西，日夜玩弄，又索要一张角弓拉挽他。不久，侯景起请投降，随即又背叛，人们都认为应验。到大统十七年春初，忽然戴一顶布帽，周文左右的人惊讶地问他。谭特说，你们也戴，大王也戴。到三月，魏文帝驾崩，又取一顶白绢帽戴上，左右又问他。谭特说，你们也戴，大王也戴。不久，丞相夫人去世，后来又戴白绢帽，左右又问他，说你们不戴，大王也戴。不久，丞相的第二个儿子武义公去世，他的事情应验大多如此。不久因病去世，由吴道荣，琅琊牧羊人，年少时做道士，进入长白山、泰山，又游历燕、赵之间，听说晋阳有人非常精通法术，于是去寻找。这个人给别人家做佣工，没有名字，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人是道家、符水、禁咒、阴阳历数、天文药性无不精通，因为道荣喜好，于是全部教授给他。一年多后，此人对道荣说，我本是横越仙人，有一点小罪过，被天官贬谪，如今期限已满，将要回去，你应送我至汾水。到了汾河，遇到河水暴涨，桥坏了，船只渡河困难，此人便临水雨步，将一道符投入水中，水流随即断绝，不一会儿积水积到将要接天，此人慢慢从沙石上渡过。只有道荣看见他这样，旁边人都说，水这么大，此人竟能浮过去，一同惊异。像这样的法术是道荣没能学到的。道荣仍回到本郡，隐居在琅琊山中，辟谷服食松叶茯苓，寻求长生之秘。又善于动事，萧鬼等在江南失败那天，道荣说起就像亲眼所见。后来同乡人服役得以回来的，询问失败时的情况，与道荣所说相符。不久被文宣帝追往晋阳，道荣总是野外露宿，不住旅店。到辽阳山中，夜里马受惊，有猛兽离马仅十多步，追赶的人及护卫都惊慌要跑。道荣慢慢用杖在地上化成火坑，猛兽立即跑开。道荣到晋阳，文宣帝见到他非常高兴。后来回到家乡，隋朝开皇初年，被李征召，受任上仪同三司、谏议大夫、牧羊县公，跟随晋王平定陈朝回来，苦苦请求辞官回乡。到家乡去世，享年85岁。又有个叫张远游的人，文宣帝时让他与各术士合炼九转金丹，炼成后，皇帝放在玉匣中说，我贪恋人间享乐，不能飞上天，等到临死时再取来服用。阎鄂头，张武郡人，精通易经占卜。在周市上观看卜卦，有个妇人背着一袋粟米来占卜，经过七个人都没说中，却强行索要他的粟米，鄂头责备他们。卜者说，您如果能说中，为什么不占卜？鄂头于是为他占卜，说登高临下水盈盈，只闻人生不见行。妇人说，我已怀孕七个月，到井上打水，忽然听到胎声，所以来占卜。鄂头说，吉利，十月三十日会生一个男孩。那些卜者于是惊叹佩服，说这是延生吧，一起备办洋酒谢他。有人于三月十三日来找鄂头占卜，遇到对卦变履卦，鄂头占断说，你占卜父亲，父亲已死，应当上天，听到哭声，忽然苏醒，而有话说。那人说，父亲卧床生病三年了，昨天鸡鸣时气绝，全家大哭，父亲忽然惊醒，说我死后有三尺高的人来迎接，想要升天， 听到哭声就掉下来了。额头说再过三天就会永远离去。果然如他所说。别人问他原因，额头说对，上天下土是今日更新本宫火，所以知道占卜父亲。如今三月土入木，又见宗庙摇发动，所以知道死。便见生气，所以知道苏醒。对为口主音声，所以知道哭。对变为钱，钱是天，所以升天。对为言，所以父亲说话，因此知道有说话。未化入虚为土，三月土木，虚又是本宫鬼木，未后三天到虚，所以知道三天后再死。额头又对人说，长乐王某年某月某日当为天子，有个姓张的人听到他的话，多次用宝物献给他，预先请求做东益州刺史。到了日期，果然成为天子，提拔张氏任用。额头自称厄运在彭城，后来游历东都，遇到彭城王尔朱仲远将要在邺城讨伐齐申武，召来额头让他占卜。额头是乡野之人，不知避忌，高声说大厄。仲远恼怒他举重士气，杀了他。王春，河东安邑人，年轻时精通易经占卜，明白阴阳风角，齐申武引为管客。韩陵之战，四面受敌，从寅时到午时，三次聚合，三次分离，将士都恐惧。神武将要退军，王春扣马进谏说到未时一定大捷，于是把自己的儿子绑在军门前做人质，如果不胜请斩首。贼军果然大败，后来随从征讨，常让他占卜，他的话大多应验，官至东徐州刺史，赐爵安邑县公，去世后追赠秦州刺史。姓兜方，字玉林，河间人，少年时精通算术，兼有巧思，每次精心研究，有时掉进坑坎里，常对人说算力玄妙，机巧精微，我每次沉思听不到雷霆之声。他用心如此，后来被安封王渊严明召入宾馆。有个江南人叫祖选的，先前在边境被俘，在严明家原本精通算力，但不被严明礼遇。信兜方劝谏严明礼遇他，祖选后来回去留下各种方法传授给信兜方，因此更加精密。严明家有群书想抄袭五经，算是为五经宗，以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集魂天、漆器、地洞、铜屋、镂刻、后风等各种巧事，并画图为器准，都让信兜方计算。恰逢严明难逃，信兜方于是自己撰著，后来隐居在滨州乐平的东山。太守慕容宝乐听说后召见他，信都方不得已而相见，于是宝乐的弟弟慕容绍宗把他推荐给齐申武，作为管客受任中外府田曹参军。信都方性情清简质朴，不与世俗合同，绍宗给他授马不肯骑乘，夜里派婢女侍奉来试探他，信都方愤怒地呼叫殴打，不让靠近自己，劝诫自首，不求于人。后来也撰写了重差、勾股，又撰写史宗。信都方精专不已，又多有涉猎。丞相仓曹祖挺对他说，绿管吹灰，此法非常微妙，断绝已久，我想不到你是着想想。信都方留意十几天，就报告祖挺说我得到了，但最终需要河内的家福灰。祖挺当场试过没有应验，后来得到河内灰，用此法阴结变飞，其余灰就不动。此法被当时人看中，但最终没有实行，所以此法就失传了。又撰写了《月书》《遁甲经》《四术周必宗》，其序言说汉成帝时有学者询问盖天说，杨雄回答说盖天说不太精密啊。又问浑天说，回答说落下红制造了浑天仪，先于望人测量了度数，耿忠诚制作了模型，很精密啊，没有比他更精密的了。这是说盖天说有误差，而浑天说精密。盖天仪器是根据日影测量而制造的，使用时间长了，与最初的原理不同，所以说不太精密。浑天仪器是测量天象而制作的，天地的大象影线变化难以更改，所以说很精密。当时太史令尹贤深入研究日晷和盖天，改变了古代的周代方法，杨雄见到后认为难以理解。自从周公在都城测定日影到汉朝，盖天仪器已经改变了一次。 浑天说俯视观测，以灵现为文本。盖天说仰视观测，以周臂为方法。俯视和仰视虽然不同，但根本原理是一致的。古代制造仪器的人所表现的是天象的玄妙。我因为浑天算法精微，术数有万种变化，所以简化根本而成为简要的著作，总共叙述两篇，合成六种方法，命名为四术周臂宗。另外上党人李业新撰写了新的历法，自己认为超过了赵斐扑、何成天、祖冲之三家。我指作者指出李业新的五处缺失。他又私下撰写了历书，名叫灵现历，计算月亮连续大月和小月，月食必定发生在朔日，证据非常明确。他常说何成天也使用这种方法，但不能精确。灵现历如果完成，必定会百代没有意义。历书未完成，他就去世了。宋景业是广宗人，通晓周易，研究阴阳纬后之学，同时通晓历法。北魏武定初年任北平太守，北齐文宣帝担任丞相时在晋阳。宋景业通过高德正上书说易基览图，说鼎卦五月，圣人成为君主，上天赐予延年益寿，东北方水中庶人成为王，高氏得到天下。景按东北方水指的是渤海，高德之表明高氏得到天下。当时是北魏武定八年三月，高德正、徐之才都劝文宣帝顺应天命接受禅让，于是前往邺城。到了平城都，各位大臣阻止计划，将要返回。贺拔人等人又说宋景业误导大王，应该杀了他向天下谢罪。皇帝说宋景业应当做帝王的老师，怎么能杀呢？回到滨州，文宣帝命令宋景业战事，得到乾卦变为鼎卦。宋景业说乾是君主，是天。易经说按时乘坐六龙，以驾驭天。鼎是五月的卦，应当在仲夏的吉日顺应天命接受禅让。有人说阴阳书上说五月不能进入官位，触犯了会死在位子上。宋景业说这是大吉，大王成为天子，没有下台的期限，怎么能不忠在位呢？皇帝非常高兴。天宝初年封为长城县子，受命撰写天宝历，李广为之作序。许尊是高阳新城人，通晓易经，善于占事，兼通天文，封角占乡逆次，其应验如同神助。北齐神武帝引荐他为管客，他自己说命里不富贵，也不会横死，因此任性放纵，多有冒犯，神武帝常常宽容他。芒阴之战，许尊对李业新说贼军布阵为水阵，我军布阵为火阵，水克火，我军必定失败。果然如他所说，清河王高岳任命许尊为开府记事。高岳后来将要去救援江陵，许尊说这次出行必定招致后患，应该称病不去。高岳说行事不能不去，正应当与您同行。许尊说我喜欢与活人相随，不想与死人同路。高岳强行给他马匹，让他同行。到了都城，不久高岳去世。三台刚建成时，文宣帝设宴招待尚书以上的官员，三天没有出来。许尊的妻子既是担心，以此问许尊。许尊说明天应当得到三百匹绢。既是说如果这样应当奉上三束。许尊说不到十匹。不久都如他所说。文宣帝无道日益严重，许尊对人说多折算来，我战士这个狂夫什么时候会死。于是布满了算筹在床上，大声说不出冬初我就看不到了。文宣帝在十月驾崩，许尊果然在九月去世。他的儿子许辉也学习术数。许尊对他说你聪明不如我，不用多学。只教他妇人生产的方法，预言男女和产期，没有不中的。武成帝时因此获得赏赐。还有荥阳人屈少也善于占卜。侯景想测试他，让他和郭生一起占卜两头牛哪头先起来。卜得火兆，郭生说红牛先起来。屈少说青牛先起来。侯景问原因，郭生说火色红，所以知道红牛先起来。屈少说火将燃烧，烟先升起。烟的颜色青，所以知道青牛先起来。 不久果然如屈少所说。吴尊氏，字继续，是渤海人。年轻时学习《易经》，进入衡山，忽然看见一位老翁传授给他开心符。吴尊氏跪下，用水吞下，于是通晓占卜。后来出游京城洛阳，以卜筮闻名。北魏孝武帝将要即位时，让他占筮，得到否卦变为萃卦，说先否后喜。皇帝说喜在什么时候？吴尊氏说阳刚决断阴柔就在春末夏初。又占筮得到明夷卦变为奔卦，说起初登于天上，后来进入地下，如果能进始慎终，不失法度，就没有进入地下的忧虑了。最终如他所说。后来北齐文襄帝引荐他为大将军辅没曹参军，随从游历东山，有云升起，担心下雨影响射箭，开玩笑让他占筮，得到包卦。李业兴说坤上艮下，是包，艮为山，山出云，所以知道有雨。吴尊氏说坤为地，土克水，所以知道无雨。文襄帝让崔仙记录说吴尊氏如果应验，赏赐绢十匹，不应验罚杖十下。李业兴如果应验，没有赏赐，不应验罚杖十下。李业兴说同样都是应验，为什么唯独我没有赏赐？文襄帝说吴尊氏应验，符合我的心意，所以赏赐。不久云散，二人各自接受赏罚。黄建年间，武成帝以丞相身份在邺城居守，自己产生猜疑，非常忧虑恐惧，谋划起兵，每晚都让吴尊氏战事。吴尊氏说自会有大吉庆，因此没有决断。不久赵郡王等人奉太后令以遗诏追回武成帝，又让他战事。吴尊氏说近来已经做了十多卦，其占卜自然有天下的征兆。等到即位，任命为中书舍人，他坚决以年老有病推辞，授予中散大夫。何氏开封王妻子袁氏没有儿子，以侧室长孙氏为妃，让吴尊氏占筮。吴尊氏说此卦偶然与占卜相同，于是拿出他的占书说袁氏无子，长孙为妃。何氏开高兴于庙中，于是起身叫喊而跳舞。吴尊氏著有易林杂战100多卷，后来参与尉迟迥的叛乱，死于其中。赵辅和是清都临漳人，年轻时因通晓易经，善于占筮，成为北齐神武帝的管客。神武帝在晋阳去世，葬期已定，文襄帝让文宣帝与吴尊氏等人选择墓地，多次占卜都不吉利，又到了一处占筮得道吉卦，都说凶。赵辅和年轻，在最众人后面上前说吉卦对于天下人都是凶，唯独对于王家使用是大吉。隔叹词说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文宣帝立即登上车，回头说以此地为定，就是一平陵。有人父亲是刺史，收到书信说有病，此人到馆舍，另外托付相知的人占筮，得到太卦。占筮的人说此卦非常吉利。此人出去后，赵辅和对占筮的人说太前下坤上，就是父亲入土了，怎么能说吉利？果然凶讯到来。有人父亲有病，托付赵辅和占筮，得到乾卦变为晋卦，他安慰告知后让他离去。后来告诉别人说乾卦是游魂，乾为天，为父，父亲变为魂而生于天，能不死吗？也如他所说。大宁武平年间，占筮后宫生男生女以及生产时间多能应验，于是官至通直常侍，进入北周也任仪同。隋朝开皇年间去世，黄甫玉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善于相面。北齐文襄帝从颍川归来，文宣帝跟从在后，黄甫玉在旁纵观，对人说大将军不作武，指着文宣帝说会到北垂鼻涕者。等到文宣帝即位，测试黄甫玉的相术，所以用薄巾蒙住他的眼睛，让他逐一抚摸众人，摸到文宣帝说这是最大的显贵，摸到仁成王说当做到丞相，摸到常山常广二王都说也尊贵，摸到石洞统说这是装痴之人，摸到两个贡膳说正好得到好饮食罢了。黄甫玉曾为高圭宴相面说位极人臣 但不要造反。高贵燕说，我为什么要造反？黄甫玉说，你有反骨。孝昭帝赐给赵郡王侍中死罪不追究。赵郡王高兴地说，黄甫玉给我相面，说我当死于非命，现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皇帝因为黄甫玉擅自给诸王相面，心中不平。黄甫玉对他的妻子说，殿上的人不过两年。妻子告诉了舍人胡思洪庆的妻子，胡思洪庆以此起奏皇帝。皇帝发怒说，对着妇女小孩评论万圣之主，下令召见黄甫玉。黄甫玉每次照镜子，自己说会死于兵器。等到被召见，对妻子说，我现在去，回不来了，如果过了中午时分当能活，到了正午就被斩首。闻香帝时，有一位无地术士，双眼失明，善于听声。闻香帝逐一测试他，听到刘涛之的声音说，有所归属，但应当大富贵。王侯将相多死于其手，好比鹰犬被人驱使。听到赵道德的声音说，也是归属他人，富贵显赫，但不如前人。听到侯吕芬的声音与赵道德相似。听到太原公的声音说，当成为君主。听到文襄帝的声音，没有反应。崔仙私下捅他，于是假说也是国主。文襄帝以为我家群奴尚且极其尊贵，何况我自己呢？当时又有御史贾子如也能相面。崔仙曾带贾子如私下审视文襄帝，贾子如说，人有七尺之行，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将军脸薄眼快，不是帝王之相。最终如他所说，北齐时代善于相面的人有管客赵琼，他妻子的叔叔寄存了一张弓，弓已经转到别人手中，他完全知道。当时人怀疑他另有假托，不然就是姑不子清也比不上他。当初北魏正始年间之前，有一位僧人学习相术，游历怀朔，抬眼见到人都有富贵之相，他以为必定没有这个道理，烧掉了他的书。后来都如他所言，才知道相法不虚。解法选是河内人，年轻时通晓相术，又跟从全会学习易经占筮，也很精通。陈郡人袁叔德以太子庶子身份出行柏林太守，不愿去上任，以父母年老向执政杨英进言。杨英说，既然不是正式任命，不久就会派人替代。袁叔德想留尊长亲属在京城，让谢法选占卜。解法选说，不超过三年会有人替代，最终不会回来，劝他全家一同前往。又为袁叔德相面说，您忧思最终会做吏部尚书，鉴别人物。后来都如他所说。又多次为何世开相面应验，何世开举荐他为开府行参军。魏宁是巨鹿人，因善于推算路命，被征召为管客。武成帝把自己的出生年月假托为别人，问他，魏宁说，极其富贵，今年入墓。武成帝惊讶地说，是我。魏宁改变言辞说，如果是帝王，自然有另外的法则。又有杨子宇对人说，谣言说如十六至十四，尖子拍头三十二，况且四八是天的最大数，太上皇的福座恐怕不超过这个数。不久武成帝驾崩，年三十二。其母怀文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以道术效力于北齐神武帝。武定初年，齐军战于邙山，当时齐军旗帜全是红色，西军全是黑色。其母怀文说，红是火色，黑是水色，水能克火，不宜用红色对黑色，土克水，应该改为黄色。神武帝于是改为者黄色，这就是所说的河阳幡。其母怀文制造素铁刀，其方法是烧生铁，经以重叠揉定，经过多次锤炼则成为钢。用柔铁做刀脊，用五升的尿浸浴，用五升的支淬火，能斩断铠甲超过三十层。如今相国冶家所铸造的素柔定是他的遗留方法，做成的刀仍然非常锋利，但不能一次斩断三十层铠甲了。其母怀文又说，广平郡南边的甘子城是干将铸剑的地方，那里的土可以磨刀。他常说，从前在晋阳做监管，管中有一位如如客人，同管的胡僧指着他对我说，此人另有艺术。于是指着庭院中的一棵枣树说，让他不算子就能知道实际枣树。于是测试并分辨出 若干纯赤枣，若干赤白各半的枣。于是拨开数，只少一颗。算者说必定不少，只要再摇动一下。果然落下一颗。其母怀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孙正言对人说，我以前听曹普演说，高王的儿子们，阿宝应当做天子，到高德之继承就会灭亡。阿宝指的是天宝，得之指的是德昌，灭亡的年号是成光，就是继承的意思。张子信是河内人，涉猎文学较多，年轻时以医术闻名，常年隐居在白鹿山，有时出游到京城，很受魏收、崔继书的器重。大宁年间被征召为上药典狱，武平初年又以太中大夫的官职征召他，听任他的志向，回到山里。又擅长周易、占卜和风角之术。五位西永洛与张子信对坐，有喜鹊在庭院树上鸣叫，争斗着掉下来。张子信说，不好，傍晚时会有风从西南来，经过这棵树吹拂堂角，就会有口舌之事。今夜有人召唤，一定不能去，即使有敕令，也要以有病推辞。张子信离开后，果然有风像他说的那样。当夜琅琊王五次派人急切召见永洛，并且说敕令召唤。永洛准备起身，他的妻子苦苦挽留，谎称他从马上摔下来，腰断了，不能动弹。第二天早晨，灾难就发生了。张子信在齐国灭亡时去世。陆法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隐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住行完全和持戒的僧人一样。老人们从小就见到他，容貌神色一直不变，没有人能揣测他。有人说他来自嵩山，游历远近各处，后来进入荆州汶阳郡高要县的紫石山，无故离开所住的山。不久有蛮贼闻到妻的叛乱，当时人认为他遇见到了征兆。等到侯景刚向梁朝请求投降，陆法和对南郡朱元英说，贫道与谭月一起去攻打侯景。朱元英说，侯景为国家效力，您说攻打他是为什么？陆法和说，正是如此。等到侯景渡江，陆法和当时在清溪山，朱元英前去问道，侯景现在围城，事情会怎样？陆法和说，凡人摘果子应该等他成熟的时候。再三追问，说也能攻克，也不能攻克。侯景派将领人约到江陵攻打梁襄东王，陆法和于是到襄东王那里请求征讨人约，召集个蛮族弟子800人在江津，两天就出发了。襄东王派胡僧佑率领1000多人与他同行。陆法和登上战舰，大笑着说，无量兵马，江陵有很多神庙，百姓经常祈祷。自从陆法和的军队出发，再也没有应验，人们认为是因为神都跟从陆法和去了。到达赤沙湖，与任约相对。陆法和乘坐轻船，不穿铠甲，顺流而下，离任约军队1里才返回。对将士们说，姑且观看那条龙睡卧不动，我们军中的龙非常踊跃，立即进攻。如果明天得手，应当不损伤主客一人而破贼，但是有不好的地方。于是放出火船，但是逆风不变，陆法和拿着白羽扇挥动，风就转向。任约的军队都看见凉兵在水上行走，于是大溃败，都跳进水中。任约逃窜，不知去了哪里。陆法和说，明天午时应当抓到。到时间没有抓到，人们问他，陆法和说，我之前在这个周水干的时候建了一座塔，告诉各位谭月，这虽然是塔，实际上是贼的标志。现在为什么不在标志下面找贼呢？按照他的话，果然在水中看见人约抱着塔，仰头只露出鼻子，于是擒获了他。人约说，请求在您面前死。陆法和说，谭月有福相，一定不会死于兵器，而且与大王有缘，绝没有别的顾虑，大王以后会得到谭月的助力。襄东王果然释放并任用他为郡守。等到魏围困江陵，任约率军赶去救援，奋力作战。陆法和平定任约后，前往巴陵觐见王僧辩，对他说，贫道已经斩断了侯景一条臂膀，他还能做什么？谭月应该立即追击。于是请求返回，对襄东王说，侯景自然会被平定，不值得忧虑，蜀贼将要到来，法和请求守住巫峡等待他们。于是放纵各军前往，亲自运石头填江，3天水就不流了， 用铁索横拦。武陵王萧纪果然派蜀兵来渡江，峡口形势紧迫，进退不能。王林与陆法和谋划，一战就歼灭了他们。军队驻扎在白帝城，对人说，诸葛孔明可称为名将，我亲眼见过他。这座城旁边有他埋藏的弩箭箭头一壶左右。于是插标志让人挖掘，果然如他所说。又曾经到襄阳城北大树下画第二尺，让弟子挖掘，得到一只龟长一尺半，用杖敲打他说，你想出来不能得到已经几百年了，不遇到我岂能见天日。为他传授三龟，龟就进入草丛。当初八叠山有很多患恶疾的人，陆法和为他们采药治疗，不超过三伏都痊愈了，于是请求做弟子。山中多毒虫猛兽，陆法和传授他们境界，就不再是咬蛰人。所停泊的江湖一定在山峰侧面立标记，说此处放生，渔夫都一无所获。偶尔稍有捕获，就会有大风雷，船夫恐惧而放生，风雨才平息。晚年虽然领兵，仍然禁止各军渔捕，有偷偷违反的，半夜猛兽一定会来要事咬他，有时丢失船缆。有个小弟子戏弄截断舌头来见陆法和，陆法和说，你为什么杀他？于是指给他看，弟子就看见舌头咬住裤裆而不掉落。陆法和让他忏悔，为蛇做功德。又有人用牛氏刀一刀砍断牛头来见陆法和，陆法和说，有一头断头牛向你索命非常急迫，如果不为他做功德，一个月内报应就会到来。那人不信，不久果然死了。陆法和又为人建造住宅，规划目的来避祸求福。曾经对人说，不要把马拴在队上。那个人经过乡里，门侧有队，于是把马拴在柱子上。进门后，想起陆法和的告诫，跑出来要解开，马已经死了。梁元帝任命陆法和为都督、颍州刺史，封江城县公。陆法和不称臣，他的奏章用朱印写上名字，自称居士，后来自称司徒。梁元帝对他的仆射王褒说，我未曾有意任用陆法和为三公，他自称为实吗？王褒说，他既然以道术自命，可能是先知。梁元帝因为陆法和功业稍大，于是加封他为司徒、都督、刺史，依旧部曲数千人，通通称为弟子，只以道术教化，不用法律刑罚加于人。又设立市场，不设市城，畜牧管理的法规无人领受，只把空柜子放在路中间，上面开一个孔来收钱。商人店客根据货物多少计算其估价，自己投入柜中，主管的部门傍晚才开柜取钱，列出条目输入库房。右路法和平时说话好像说不出口，有时有所议论则雄辩无敌，但仍然带有蛮音，善于制造攻战器械。在江夏大规模聚集兵船，想要袭击襄阳然后进入武关，梁元帝派人阻止他。陆法和说，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且不希求示范天王的坐处，岂能图谋王位，只是在于空王佛那里与主上有香火姻缘，遇见主上应有报应到来，所以救援罢了。现在既然被怀疑，这是业力已定不可改变，于是摆设供食，准备了大石追宝饼。等到魏国举兵，陆法和从颍州进入汉口，将要赶赴江陵，梁元帝派人迎住他说，这里自然能破贼，师父只管镇守颍州，不必行动。陆法和于是返回州城，用白灰涂城门，穿着粗白布衫，布裤布巾，大绳束腰，坐在尾席上一整天后才脱下。等到听说梁元帝失败灭亡，又取出之前的胸服穿上，哭泣接受吊唁。梁人进入魏国，果然见到石锥饼。陆法和开始在百里洲建造寿王寺，架设佛殿时截短梁柱，说以后四十多年佛法会遭遇雷雹，这座寺幽静偏僻，可以免难。等到魏国平定荆州，宫室被烧毁殆尽，总管想要拆取寿王佛殿，嫌其木材太短，于是停止。后来后周灭佛法，这座寺阁在陈国境内，所以没有遭受灾难。天宝六年春，清河王高岳进军到长江边，陆法和带领全州归附齐国。文宣帝任命陆法和为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诸军事、 荆州刺史，安乡郡公宋立为颍州刺史，官爵依旧。宋立的弟弟宋造为散骑常侍，仪同三司、襄州刺史、义兴县公。梁江侯天来逼江夏，齐军弃城撤退，陆法和与宋立兄弟入朝。文宣帝听说他有骑术，虚心相见，准备了三公的仪仗，在城南十二里设围帐等待他。陆法和远远望见邺城，下马用雨步行走。心术对他说，您既然万里归程，主上虚心相待，为什么要施此术？陆法和手持香炉，步行跟从陆车到达馆舍。第二天引荐配给通显游落网车护卫百人，到宫门通报名号，不称官爵，不称臣，只说金山居士。文宣帝在朝阳殿宴请陆法和及其徒属，赐给陆法和钱百万、物万段、甲第一区、田一百顷、奴婢二百人，生活物资食物与此相称。宋立千段，其余仪同刺史以下各有差等。陆法和所得的奴婢全部释放，说各自随缘去吧。钱帛散失，一天就散尽。用官府所赐的宅地营建佛寺，自己住一间房，与普通人无异。三年间两次任太尉，世人仍然称他为居士。无病，而告诉弟子死期，到时间烧香礼佛，坐在绳床上去世。沐浴后将要入殓，尸体缩小到只有三尺左右。文宣帝下令开棺观看，只是空棺而已。陆法和在自己所住的屋壁上写字，然后涂上，等到剥落，有文字说，十年天子还算可以，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轮流坐。又说一母生三天子，两天共五年。解说者认为娄太后生了三天子，从孝昭帝即位到武成帝传位给后主，共五年。陆法和在荆州颍州时，有一个年轻的姬妾，年龄大约二十多岁，自称岳母，身穿法服，不肯嫁人，常年跟随陆法和东奔西走，有时与他私通十多年，现在被抛弃，另外与他人淫乱。有关部门查考验证，全部属实。岳老爷儿改嫁，生了几个孩子。蒋生，字凤起，是楚国平和人，年少时爱好天文玄象之学，周文帝很信任礼待他。大统三年，东魏窦泰驻军潼关，周文帝出兵马木泽，当时西南方有黄子气环绕太阳，从未时到有时。周文帝对蒋生说，这是什么征兆？蒋生说，西南方是魏地，属土，土旺于四季，对应秦地分也。如今大军已经出发，喜气降临，一定有大喜庆。于是与窦泰交战，擒获了他。此后就降服河东，攻克弘农，攻破沙苑，由此更加受到亲近礼遇。大同九年，高仲密以豫州归附，周文帝想要派兵援助他。蒋生说，春王在东，荧惑星又在景轨分野，出兵不利。周文帝不听从，军队到达邙山，不利而回。太师贺拔胜发怒说，蒋生罪该万死。周文帝说，蒋生坚决劝谏说，出兵不利，这次失败是我自取的。恭帝元年，因前后功劳，受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高城县子。后来受大中大夫，因年老请求退休，诏令允许，加定州刺史，在家中去世。强恋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先前李顺兴言语无常，喜欢说未来的事情，当时号称李恋，世人因为强恋与他类似，所以也称他为恋。容貌长大壮实，与常人不同，神情恍惚，没有人能揣测。他想要说的时候，逢人就说，如果遇到他不想说，即使苦苦请求也不回答。最初听他的话，大致不可理解，事情过后往往应验。常年寄住在各佛寺，喜欢走人家，也遍访王公府邸，所到之处人们都尊敬相信他。进宫宇文护被杀之前，强恋曾经手持一个护，到宇文护府门外砸破，说护破子苦。当时柱国平高公侯福隆恩深受信任委任，强恋到侯福隆恩家，喊他的妻子袁氏以及妾印和婢仆等都让他们联席而坐。众人因为逼近夫人，苦苦推辞不肯。强恋说，你们都是一样的人，有什么贵贱，于是逼迫他们就坐。不久宇文护被杀， 他的儿子们都死了，侯福隆恩也被处死，并抄没其家。建德年间，每夜上街在路边树上大哭释迦牟尼佛，有时到天明，这样持续几个月，声音非常哀苦。不久废除佛道二教。大相末年，又用一个无底口袋便立长安市场店铺乞讨，市民争着把米卖给他，强链张开口袋接受，随即落在地上。有人问他，强链说只是想让众人看见盛满的空虚罢了。到隋朝开皇初年，果然迁都到龙首山，成于是空废。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去世。还有蜀郡的魏元松也喜欢预言未来之事，大概是江左宝志一类的人物。天和年间，他创作了诗预先评论北周、隋朝的兴废以及皇朝寿命都有应验。他尤其不信佛教，曾经上书极力论述这一点。禹继才，字叔义，是新野人。他的八世祖禹涛跟随晋元帝渡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于是在南郡江陵县安家。祖父禹深，南史有传，父亲禹曼倩，任光禄卿。继才幼年聪慧，八岁诵读尚书，十二岁通晓易经，喜好战后天象，守丧以孝闻名。梁乡东王萧绎引荐他担任外宾参军。西台建立后，多次升迁至中书郎，兼任太史，封宣昌县伯。继才坚决推辞太史之职，梁元帝说汉代司马迁世代掌管此职，魏代高唐隆还兼任这个职务，你怕什么呢？元帝也很通晓天文历法，对他说我还忧虑祸起萧墙。继才说秦军将要进入郢都，陛下应该留下重臣镇守金陕，自己还都已避祸。元帝起初同意，后来与吏部尚书宗龄等人商议就停止了。不久江陵覆灭，周文帝一见到他就身家优礼，让他参与掌管太史，说你应该进城侍奉我，我会用富贵报答你。当初江陵覆亡时，士大夫多沦为贱奴，季才散发所赐的财物赎买亲友。周文帝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季才说郢都覆败，君主确实有罪，但士大夫有什么罪过却都沦为贱吏，我实在哀怜他们，所以赎买他们。周文帝于是醒悟说没有你就是天下人失望了，于是下令免除梁朝沦为奴婢者数千人。武定二年，与王褒、与信一同补任领旨学士，多次升迁至稍博大夫。后来宇文护执政，问季才天象征兆，季才回答说最近上台星有变，不利于宰府，你应该归还朝政给天子，自己请求告老还乡。宇文护沉吟很久说我本意如此，但辞官未被批准，从此逐渐疏远。等到宇文护被灭，检阅他的书信有假托福命、妄造异端的人都被诛杀，唯独找到季才的两封书信，盛言韦后之事，建议他归还政权。皇帝对少宗伯胡思指说季才很懂得人臣之礼，于是赏赐素伯升任太史中大夫，下诏撰写灵台密院，封灵隐县伯。宣帝继位，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到隋文帝担任丞相时，曾夜里召见季才询问天时人事，季才说天道精微，难以详尽观察，我私下用人事来推测，符诏已经确定，即使我坚持说不可，您能像箕山饮水那样隐居吗？文帝沉默很久说我如今好比骑在老虎背上，确实不能下来了，于是赏赐采帛说有愧于你的好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奏说本月戊戌日平明，有清气如楼阙出现在国都上空，不久变成紫色，逆风西行。迄今说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如今王气已现，必须立即顺应。二月太阳出卯入酉，居于天的正位，称为二八之门。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君主正位宜用二月。这个月十三日是甲子日，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这一天正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日周武王在二月甲子日平定天下，享国八百年。汉高帝在二月甲午日即帝位，享国四百年。所以知道甲子、甲午是得天数。 本月甲子日，应该顺应天命受禅。文帝听从了。开皇元年，受通直散骑常侍。文帝准备迁都，夜里与高炯、苏威二人商定。季才清晨上奏，我仰观天象，俯察图记，归诏重复出现，必定要迁都。而且汉朝营建此城，至今将近800年，水都咸卤，不太适宜人居住，希望您考虑迁都。文帝惊讶，对高炯等人说，这是何等神明。于是下诏施行，赏赐季才绢布，并进爵为公。对季才说，我从今以后确实相信天道了。于是令季才和他的儿子宇智撰写垂象、地形等志，对他说，天道密奥推测有很多途径，个人见解不同，不想让外人干预此事，所以令你们父子共同完成。等到书成奏上，赏赐米帛很优厚。九年，外任为均州刺史。当时议论认为，季才术艺精通，有诏命恢复就任。一年老，多次请求离职，文帝总是下诏不许。恰逢张昼玄的立法推行，以及袁冲说日影增长，文帝以此询问季才，季才于是说袁冲荒谬。文帝大怒，由此免职，给一半俸禄回家。所有详议之事，常派人到他家咨询。仁寿三年去世。季才气度宽宏，学业优博，独守信义，志好郊游，常在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觉、河东裴政以及同宗禹信等人举行文酒之会。其次有刘桢、明克让、柳辩等人，虽然是后辈，也交往款洽。撰写《灵台密院》120卷，《垂象志》142卷，《地形志》87卷，并行于世。儿子宇智，字行修，早年就有志向，8岁诵读梁元帝的《玄览》《言志》等10篇赋，被授予童子郎。在隋朝任职，多次升迁至陇州司马。大业初年，受太史令，操守贞节，立言忠直，每次有灾异，必定当面陈奏。炀帝多猜忌刻薄，齐王杨戬也被猜疑。宇智的儿子宇简当时是齐王的属官，炀帝对宇智说，你不能一心侍奉我，却让你儿子侍奉齐王。于是外放为河水县令。8年，炀帝亲征辽东，征召宇智到临榆，问东征能否攻克，回答说，攻是可以攻克的，但不愿陛下亲征。炀帝变脸说，我如今总兵到此，岂能为见贼而自行退却。宇智说，愿陛下安驾在此，命将授以方略，事情在于迅速，迟缓必无功。炀帝不悦说，你既然认为难行，可以留在这里，等到军队返回，受太史令。9年，再次征讨高丽，又问现在如何，宇智仍然坚持前谏。炀帝怒说，我亲自出征尚且不能攻克，派他人岂能成功。炀帝于是出发。不久杨玄感反叛，胡思正逃奔高丽，炀帝大为恐惧，急忙返回，对宇智说，你先前不让我出征，正是为此吧，如今玄感成功了吗？宇智说，如今天下一家，不容易动摇。炀帝说，荧惑星进入斗宿如何？回答说，斗宿是楚地的分野，杨玄感的封地，如今火星色衰，最终必无成功。10年，炀帝将从西京前往东都。宇智劝谏应该镇抚关内，让百姓归农，3-5年后使四海烧封，然后巡省。炀帝不悦，宇智称病不从。炀帝听说后大怒，派遣持船索拿宇智道行在所，到东都下狱，最终死在狱中。儿子宇简也继承父业，兼有学识，历任襄武县令、元德太子学士、齐王属官。翌宁初年，任太史令。卢太义，字协昭，是河间人，本姓张仇氏。7岁入学，每天背诵数千字，周礼称他为神童。长大后博通群书，尤其擅长战后算力之术，隐居在白鹿山，后移居灵绿山朱鱼涧。从远处来求学的人很多，起初并不拒绝，后来厌倦其烦，逃到五台山，那里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在檐下结庐，以为可以成仙。隋太子杨勇听说后征召他，太乙知道 太子必定不能成为四君，对亲近的人说，我被逼迫而来，不知归宿何处。等到太子被废，连坐当死。文帝惜其才能，配为官奴，很久才释放。此后双目失明，用手摸书就能知道字。仁寿末年，文帝将到仁寿宫避暑，太医坚决劝谏说，恐怕这次出行栾舆不复返。文帝大怒，将他关押在长安狱中，等回来时斩杀。文帝到仁寿宫后卧病，临死前命皇太子释放他。等到炀帝即位，汉王杨亮反叛，炀帝问他，回答说他怎么能成事。不久杨亮果然失败。炀帝闲谈天下士族，对太医说，你姓张仇，是四月的后裔，与卢氏同源，于是赐姓卢氏。大业九年，随驾到辽东。太医说黎阳有兵器，数天后杨玄感的反书传来。炀帝很惊异，多次赏赐。太医所说的天文之事不可胜数，涉及秘密，当时无人能知。数年后在洛阳去世。耿寻，字敦信，是丹阳人，能言善辩，技艺超群。陈后主时，以门客身份跟随东衡州刺史王勇到岭南。王勇去世，耿寻没有返回，碰上群里反叛，推举耿寻为首领，柱国王世基讨伐并擒获他。依法当诛，耿寻自称有巧思，王世基释放他，收为家奴。过了很久，见到旧友高志宝以天文术在太史局值班，耿寻跟他学习天文算术。耿寻创意制作浑天仪，不借人力，用水驱动，放在暗室中，让高志宝在室外观测天时，运转吻合。王世基知道后上奏，文帝将耿寻配为官奴，拨给太史局。后来赐给蜀王杨秀，跟随到益州，杨秀很信任他。等到杨秀被废，又当处死。何愁说耿寻的巧思如有神助，文帝于是特赦其罪。耿寻制作马上刻漏，世人称其精妙。炀帝即位，进献漆器，炀帝赞赏，免除他的奴籍。一年后，受右尚方属监事。七年，炀帝东征，耿寻上言说辽东不可讨伐，军队必定无功。炀帝大怒，命左右斩杀。何愁苦苦劝谏，得以免死。等到平壤之败，炀帝认为耿寻的话说中了，命耿寻代理太史丞。宇文化即弑君之后，耿寻跟随到黎阳，对妻子说，近来观察人事，远察天文，宇文氏必败，李氏当王，我知道归宿了。计划离开，被化戟所杀。著鸟禽战一卷，行于世。来和，字弘顺，是京兆长安人。少年喜好相术，所言多应验。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多次升迁至基伯下大夫，封环水县南。隋文帝微贱时去拜访来和，说您应当称王有天下，等到担任丞相，授仪同。授禅后晋爵为子。开皇末年，来和上表自陈文帝龙潜时所说的话，往昔陛下在周朝时与永富宫窦荣定谈话，臣说我听说有脚步声就能识别其人。臣当时就说，公眼如晨星，无所不照，应当称王有天下，希望您克制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对臣说，诸公都是你所认识的，隋公的相路如何？臣回报武帝说，隋公只是守节之人，可镇守一方，若为将领，战阵无不破。臣随即在宫东南奏闻，陛下对臣说这话不会忘记。次年，乌安鬼对武帝说，隋公不是人臣。武帝不久以此问臣，臣知道武帝有疑心，臣谎报说是守节之臣，没有其他意向。当时王毅、梁彦光等知道臣这些话。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向东门进入，臣在永向门东面向北而立，陛下问臣说我有没有灾障。臣奏报陛下说，公的古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归属。不久就总领百官。文帝看了大为喜悦，晋升开府。来和的同郡人韩泽曾拜访来和看相，来和对他说，今后四武当的大官。人起初不知所谓。韩泽到开皇十五年五月去世。人问其故，来和说， 十五年为三五，加上五月为四五，大官就是官果。来和的话多如此类。注象经三十卷。道士张宾、焦子顺、应门人董子华等这三人在文帝龙前时都私下对文帝说，您应当为天子，请擅自真爱。等到即位，以张宾为化州刺史，焦子顺为开府，董子华为上议同。萧吉，字文修，是梁武帝的兄长，长沙宣武王萧绎的孙子，博学多通，尤其精通阴阳算术。江陵父王后归附北周，任仪同。周宣帝时，萧吉因朝政日益混乱，上书恳切劝谏，宣帝不采纳。等到隋朝受禅，晋升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萧吉性情孤僻高傲，不与公卿大臣同流合污，又与杨素不和，因此被排挤，郁郁不得志。他见皇上喜好祥瑞征兆之说，想投机取巧以求晋升，于是改变行迹，趋意逢迎。开皇十四年，他上书说，今年是甲寅年，十一月初一，辛酉日是冬至，明年乙卯年，正月初一，庚申日是元旦，冬至这天正好是初一。乐之徒征说，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福座，如今圣主在位，居于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这是第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辛酉日就是陛下的本命，辛德在丙，这年十一月见丙子，酉德在寅，正月见寅，本命与月合德，又居于元朔之首，这是第二件值得庆贺的事。庚申日就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明年乙卯，行年与岁合德，又在元旦之辰，这是第三件值得庆贺的事。阴阳书说，年命与岁月合德的人必有福庆。洪范传说，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都称这为三常，因合他的人延年得福吉利。何况甲寅是不守，十一月是阳气的开始，朔旦冬至是圣王的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是一年的开端，一月的起始。朔旦是岁的原始，月的开端，日的起始，是家臣的会合。而本命是九元的开端，行年是三常的首位，都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说，角阴龙金，其福作强盛。明年岁命，那阴都是角，历法与经书如福气相合。又甲寅、乙卯是天地相合，甲寅年以辛酉日为冬至，明年乙卯年以甲子日为夏至。冬至阳气始生，是交祀天地的日子，正是陛下的本命，这是第四件值得庆贺的事。夏至阴气始生，是祭祀帝旗的时辰，正是皇后的本命，这是第五件值得庆贺的事。陛下德行与天的覆盖养育相合并，皇后的仁爱同地的承载滋养相同，所以天地二仪的元气都汇聚在本臣。皇上看了很高兴，赏赐他五百段布帛。当时房陵王杨勇为太子，说东宫有很多鬼怪，鼠妖多次出现。皇上令萧吉到东宫攘除邪气。萧吉在宣慈殿设置神座，有一股旋风从艮地鬼门吹来，扫过太子的座位。萧吉用桃汤和微火驱逐他，封出宫门才停止。在魏帝谢土，设坛开四门，放置五帝神座。当时天寒，有蛤蟆从西南方来，进入人门，登上赤帝座，又转回人门而出，走了几步，忽然不见了。皇上感到非常惊异，赏赐十分优厚。萧吉又进言说，太子应当不安于其位。当时皇上暗中想要废立太子，听了萧吉的话，认为他说的对。从此萧吉常被咨询。等到献皇后去世，皇上令萧吉占卜选择葬地。萧吉便试山原，到一处说卜得年数二千，卜得世数二百，化成图呈奏皇上。皇上说，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伟的父亲下葬，难道没有占卜吗？国家不久就灭亡了，就像我家的墓田，如果说他不吉利，我不应当做天子，如果说他不凶，我弟弟不应当战死。但最终还是听从了萧吉的话。萧吉上表说，上月十六日，皇后陵墓西北即位轿之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面连接天空，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轿， 队伍十分整齐，日出才消失。一同看见的有十多人。景岸藏书说气王与性相生，大吉。现在黑气正当，冬季旺盛，与性相生，这是大吉利，子孙无穷的征兆。皇上非常高兴。后来皇上将要亲临发丧，萧吉又上奏说，陛下本命辛酉，今年斗魁及天罡寅卯酉，景岸阴阳书不能亲临丧事。皇上没有采纳。萧吉退下后告诉族人萧平仲说，皇太子派宇文左律深深感谢我说，你以前说我应当做太子，后来果然应验，我始终不会忘记。现在占卜山林，务必让我早日确立。我确立之后，一定以富贵相报。我记着说，四年后太子将统治天下。现在山林气运相应，皇上又亲临丧事，征兆更加明显了。而且太子执政，隋朝大概要灭亡了吧？将会有真命天子出现。我先前欺骗说卜年二千，实际上是三十字。卜筮二百，是取筮二运。我的话可信，你记住吧。等到隋炀帝继位，萧吉被任命为太府少卿，加位开府。他曾经过华阴，看见杨素墓上有白气冲天，秘密告诉了炀帝。炀帝问原因，萧吉说，这种征兆显示杨素家将会有兵祸，是灭门之象。如果改葬，或许可以免除。炀帝后来从容地对杨玄感说，你应当早日改葬。杨玄感也略微知道原因，认为是吉祥之兆，托辞说辽东未灭，顾不上私家之事。不久杨玄元因谋反被灭族，炀帝更加信任萧吉。后来一年多，萧吉在官任上去世。著有金海三十卷，向金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藏经六卷，乐谱二十卷，以及帝王养生方二卷，向首版要诀一卷，太医历程一卷，都在当时流行。杨伯丑是冯翊武乡人，喜好读易，隐居在华山。隋开皇初年被征召入朝，见到公卿不行礼，不论尊卑都称人们不能策夺他。文帝召他谈话，他竟不回答，赐给他衣服，他走到朝堂就扔掉离开了。于是披头散发，佯装疯狂，在市井游荡，身体污秽，从不梳洗。当时有个叫张永乐的人在京师卖卜，杨伯丑常跟他交往。张永乐占卦有不能决断的，杨伯丑就为他分析爻相，探寻深微之处。张永乐赞叹佩服，自认为赶不上。杨伯丑也开铺卖卜。有人曾丢失儿子来找杨伯丑占卜，卦成后杨伯丑说，你的儿子在怀远方南门东边，路北墙下有一个穿青裙的女子抱着他，可以前去找到。按他的话去找，果然找到了。有人有几两金子，夫妻共同藏起来，后来丢失了金子，丈夫怀疑妻子有异心，要休弃他。妻子喊冤来找杨伯丑，杨伯丑为他占卜说金子还在，把全家人都叫来，指着一个人说可以去找他拿，果然找到了。又有将军许之常问吉凶，杨伯丑说，你不要向东北方去，如果不得已应当赶快回来，不然的话杨素会砍你的头。不久皇上令许之常侍奉汉王杨亮。不久皇上驾崩，杨亮举兵造反，许之常逃回京师。许之常先前与杨素有矛盾，等杨素平定滨州，先找到许之常要杀他，依靠这个预言得以免死。又有人丢失马来找杨伯丑占卜，当时杨伯丑被皇太子召见，在路上遇到他，立即为他起卦。卦成后说，我没有功夫给你详细说，你暂且到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家店替我买鱼做成鱼块，就会得到马了。那人按他说的做，不一会儿有人牵着所失的马来了，于是就抓住了偷马贼。崖州曾进献直径一寸的宝珠，使者暗中换掉了他，皇上心里怀疑，召来杨伯丑让他占卜。杨伯丑说，有物品来自水中，形状圆而颜色光亮，是一颗大珠，现在被人藏起来了，并且说出了藏匿者的姓名相貌。皇上按他的话追查责问，果然得到原来的宝珠，皇上认为他很神奇，赏赐二十匹帛。国子祭酒河妥曾拜访他讨论意，听了河妥的话，杨伯丑悠然地笑着说，何必用正玄， 王弼的言论呢？过了很久，微微有些变答，所说的词义都不同于先儒的意旨，而思理玄妙，所以评论的人认为他天然独得，不是常人所能及，最终得以受终。林孝公是京兆人，精通天文算术，隋文帝很亲近他，他每次预言灾祥之事没有不灵验的，皇上因此令他考定阴阳书，官至上仪同。著有七气图三卷、地动同一经一卷、九宫五目一卷、遁甲录十卷、元辰经十卷、元辰厄109卷、百怪书18卷、禄命书20卷、九宫归经110卷、太医释经30卷、孔子码头一卜书一卷，都在当时流行。刘佑是荥阳人，隋开皇初年任大都督，封所卢县公。他占卜后因与事实完全符合，文帝很亲近他。起初与张宾、刘辉、马显一起制定立法，后来奉诏撰写兵书十卷，名为《金韬》，皇上认为很好。又著有《阴策》20卷、《观台妃后》6卷、《玄象要记》5卷、《律历术文》1卷、《婚姻志》3卷、《产乳志》2卷、《释经》4卷、《四时历成法》1卷、《安历志》12卷、《归正义》10卷，都在当时流行。张昼玄是渤海条人，博学多通，尤其精通术数。冀州刺史赵炯推荐他，隋文帝征召授为云骑尉，在太史局执勤，参与讨论律历事务。当时同辈大多不如他，因此太史令刘辉等人很嫉妒他。然而刘辉的预言多不灵验，张昼玄推算非常精密。皇上感到奇异，令杨素与几个术士提出61个疑难问题，都是旧法长期难以通解的，让刘辉与张昼玄等人辨析。刘辉闭口一无所答，张昼玄答对了54道，因此提升张昼玄为员外散骑侍郎，兼任太史令，赏赐千段布帛。刘辉及其党羽八人都被斥退流放。张昼玄改定新历，说以前的历法差了一天。内史通事严明楚上言说，汉时落下洪修改专虚历，制作太初历，说以后会差一天，800年后当有圣人定正他。计算到现在相距710年，术数加取整数，所说的圣人难道就在现在吗？皇上非常高兴，逐渐亲近任用张昼玄。张昼玄制定的历法与古代不同的有三件事，其一，宋祖冲之在岁周末尾创设差分，冬至逐渐移动，不遵循旧轨道，每46年向后移动一度。到梁代余广利的历法，嫌祖冲之的差分太多，于是以186年冬至移动一度。张昼玄认为这两种方法年限悬殊，追查检验古著失误极多，于是折中两家作为度法，冬至所在速度逐年逐渐移动，每83年后退一度，这样上合尧时日永星火，其次符合汉历秀度起于牛宿之初，表明前后都精密恰当。其二，周代马显造丙寅元历，有阴阳转法，加减张分，进退十余，于是推定日时，开创了这些数据。当时术数家大多不能通晓，张宾一而使用它，没有人能考核定正。张昼玄认为加时先后，虽节气参差不齐，只就月来断定时辰，与理不通。于是根据24气列出其盈缩的由来，实际是由于太阳运行慢，则月亮追逐太阳容易赶上，使和硕加时早；太阳运行快，则月亮追逐太阳稍慢，使和硕加时晚。检查前待加时早晚，作为损益的比率。太阳运行自秋分以后到春分，速度较快，共计182天运行180度；自春分以后到秋分，太阳运行慢，共计182天运行176度。每个节气之下就是它的比率。其三，自古以来的各种历法朔望遇到交汇，不管内外，进入现数便发生日时月时。张宾历法首创外现，应当发生时而不时，仍未能明确。张昼玄认为太阳运行黄道，一年一周天，月亮运行月道，27天多一周天，月道与黄道交错，每次在黄道内运行13天多就出来， 又到黄道外运行13天多就进去，终而复始。月亮经过黄道，叫做交。受望距离交前后各5度以下，就应当发生时。如果月亮运行内道，则在黄道之北，时多有应验。月亮运行外道，在黄道之南，即使遇到正交点，也无法遮掩，时多不验。于是依照前法，另外设立定线，根据交点的远近，逐气求差，损益十分，事情都明确显著。其超越古代独一无二的有七件事。第一，古代历法中五星的运行度数都遵循恒定速率，出现和隐伏的盈缩变化全都没有标准。昼玄观测它们各自得到了真实速率，符合出现的数目与古代不同。其中差异大的甚至要增减30天左右。就像火星平常出现在雨水节气就一律加29日。出现在小雪节气就一律减25日。在平常出现基础上加减，作为确定出现的日期。各星都有盈缩的数目，都像这样立，只是差值不同。特别的是他长期观测所知道的，当时的人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第二，水星就的速率，一个周期内出现2次，所有古代历法都认为这样。应当出现却不出现，人们无法推测。昼玄长期观测，知道水星在一个周期之内有时只出现1次，以及同类星感应召唤相随出现。就像水星平常早晨出现在雨水节气时应该出现却不出现，如果平常早晨出现在启蛰节气时，在距离太阳18度以外36度以内。早晨有木星、火星、土星、金星中的一颗星也相随出现。第三，古代历法推算步骤运行有固定限度，从出现以后依照速率推算前进后退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多少。昼玄长期观测知道五星快慢停留后退的真实数量都与古代方法不同，差异大的相差80多天，停留回旋的位置也相差80多度。就像火星前面快速运行初次出现在立冬初时，则250天运行177度，确定出现在夏至初时，则170天运行92度。向前推算天象验证经古都精密。第四，古代历法中的时分依照平均值直接使用，推求检验多少，实际数字很少符合。昼玄长期观测知道月亮跟随木星、火星、土星、金星4星运行，有朝向和背离。月亮朝向4星就快，背离它们就慢，都在15度以外，以及遵循原本的速率。于是在焦点上限定时分的多少。第五，古代历法中加时朔望用同一方法。昼玄长期观测知道日食发生的地方随方位改变偏斜正对高低每处不同。交会有深浅快慢也不同，约略时间建立时差都符合天象。第六，古代历法中交会分数就是十分，距离交会点14度时11分，距离13度时12分，距离10度时13分，每接近1度时增加1分。正对焦点就实际时应该多少，自古各种历法都没有明白其中的原理。昼玄长期观测知道在焦点正中时月亮遮蔽太阳不能完全遮近，所以时分反而少。距离交汇点5-6时辰时月亮在太阳内部遮蔽太阳就完全，所以时分达到实际。从此以后更远些的时分又少。交汇前后在冬至时都是这样。如果接近夏至其规律又不同。昼玄所设定的时分最为详细精密。第七，古代历法春秋二分昼夜相等。昼玄长期观测知道其中有差异。春分秋分时白天比夜晚多半刻。这都是由于太阳运行快慢盈缩造成这样。所有这些都是昼玄独自心领神会，评论的人佩服他的精密。大业年间在任上去世。